今天呢，我们要来思考的是圣灵的果子里面的第八个特质，温柔。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温柔，温柔，乍听之下，你对温柔的想法是什么？你觉得温柔是什么？是一个人他说话很细声细气的，轻声细语。女士们呢，表现出来非常的温顺婉约，男士们则是非常有所谓的绅士风度，然后我们对人体贴有礼。最重要的呢，就是说我们不会乱发脾气，不会很大声的对人说出这个很难听的话，所以口不出恶言，永远保持着一种温和退让的态度。好像这就是人们对于温柔这个词的印象了。那当然相对于应于在英文里面呢，我们就会说是 tenderness, softness, 或者是 gentleness 这一类的意思。但是在圣经中呢，在钦定本它所用的英文就不是那上面我们说的那几个字，而是这个 meekness。 这个字呢，除了与上面我们讲的那几个字 gentlenessSoftness, tenderness, 有当然有许多绝对重叠的部分，有很大的交集，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意思。什么样其他的意思呢？就包括有非常的顺从，不抗争你的环境，非常的谦虚，做人很低调，不张扬，没有野心等等。所以要怎么样了解这个温柔的真正全面的意思呢？或者说它我们今天要讲的特别的意思，我想要用一位旧约的圣经人物来做解释，然后等一下再看一位新约的。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温柔，但我们一讲到圣经的人物里面，有谁是温柔的，有温柔的果子这样子的时候，我相信只要你对圣经还稍微熟悉一点的，你一定会立刻回答说是谁？摩西。对，是摩西。因为这是圣经上给他的评语，或者我们说一个人的盖棺论定吧。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人。他为人极其谦和 ，very very meek。圣经上都这么讲了，那还有什么好辩驳的呢？可见呢，摩西他到了晚年的时候，我要说的是，他到了晚年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也不见得。到晚年的时候，在他的性情上有极大的转变，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是有盼望的。好，我们一起说，在基督里我们是有盼望的。什么盼望呢？就是你会变成一个有温柔果子的人。那我们来先看看在什么情况之下很难保持这种温柔的态度。第一个我要说的是，当你面对别人的挑衅或者攻击的时候，或者别人犯过错的时候，或者是当别人这个误解或者冤枉你的时候，你会比较难保持你温柔的态度。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是很容易生气而且发怒的。那在你生气或者发怒的时候呢，你不可能用温柔的态度去跟人讲话的，也不可能用温柔的低声细语来跟别人讲道理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摩西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在40岁的时候他是埃及的大元帅，哇，一个做元帅的，你说他讲话轻声细语，那大概是很少会见到的情况。所以当他看见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一个希伯来人的时候，圣经上说他看看四下无人，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杀了。这件事情呢，本来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但他却是生气到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怒气啊，闯下了大祸。既然说四下无人，那这件事情为什么后来又被人家发现呢？那显然是另外那个当事人的希伯来人讲出去了。所以当这个事情被法老知道以后呢，摩西也发现他就不能够再待在埃及了，所以他就逃离开埃及，去到了旷野。在旷野里面他过了40年牧羊人的生活，你看每天只跟一群羊在一起生活，那一群羊也不会讲话，就是 每天咩的。所以呢，摩西也就在这种环境之下被磨练了40年，以至于他的心性呢都好像都必须被改变了。因为神知道需要他来带领一群以色列人出埃及，而那一群以色列人是完全没有纪律的百姓，所以当他们向迦南地出发的时候，很快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情况就发生了。当摩西到山上去接受神给的两块石板，板上刻着神所颁布的10条诫命，而他回到山下的时候呢，却看见百姓在拜金牛犊，这个使得他大大的生气，大大的发怒。我们看出埃及记32章19节这样说的，摩西挨近营前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哇，真的是气到不行了，说的是发烈怒，甚至于把神给他的两块石板，多宝贵啊，他就举起来把它给摔碎了。然后呢，这个怒气一发不可收拾，接下来杀了3000个以色列人。你说这样的人表现是温和吗？再看另外一段圣经，在民数记16章11到15节，他说，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牛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摩西就甚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把啊，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这件事件呢，大概是已经到了摩西大概83岁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呢， 他虽然被大贪和亚比兰他们误解，被他们攻击，这边说摩西也很生气，但是他生气归生气，他却没有当场的发作，只是到神的面前去对神说了，由神为他们伸冤。所以显然看见他的个性，他的脾气上有所改进。还有第二种情形呢，是当意见不同的时候，或者是当你的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的杂事很多，还有呢，有人不断的在你耳朵旁边啰嗦，有理讲不清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也很难保持你的温柔。再来看，还是摩西的事情哈，在民数记第11:10-11，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段记载呢，是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然后在旷野里面过生活，过得觉得自己没有东西吃，他们就来抱怨说，哎，我们在埃及啊，有肉吃，有葱，有韭菜啊，吃得多么的这个开心啊，现在呢在旷野里面没肉吃了，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吗？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不是照样牧养羊牛啊，只是他们好像舍不得杀自己的那些牛羊而已。所以呢，他们在那边抱怨说没有肉吃，而且不只是一次，是一再的抱怨。所以呢，这段事情让我们看见呢，当摩西一个人他事情很多的时候，又面临意见不同，他真的是压力蛮大。还有这些人不断的在耳边这样子啰嗦啰嗦，他要保持温柔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这里甚至说连神都发怒了，以色列人抱怨太多了，连神都发怒了。也许呢，在一般人的心里面想，哇，神就是会发烈怒的神嘛，是不是？古今中外，不管是希腊的神，还是中国这个什么，中国的天神，那些，天宫里面的那些神，很多神都是会发怒的，只要惹了他们，他们就会发怒，大有可能的。如果连神都会发怒，那何况是摩西呢？他只是一个人呢。但是摩西好像真的是学会了很多东西，当他发现说连神也发怒的时候，虽然他也不高兴，但是他却还相当冷静了下来。他完全明白神发怒的可怕，所以这一次呢，他没有摔碎石板，没有做这些事情，他也没有一开始就来处罚以色列人，他反而是到神的面前去代求了。那代求的结果呢，还有他的岳父来到那里就告诉他，你一个人处理这么多事情是处理不完的，这样子的话你累，百姓也累，百姓在那边每天排队排得很长，在那边等着你来审判。所以他的岳父给他建议，你最好拣选一些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来管理这些事情。不但是在管理上有，后来呢还要拣选70个长老来帮你处理属灵里面的事情。所以摩西就照着这样子做了。所以当他拣选了70个长老以后呢，这70个长老，哎，既然跟他一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说起方言来了， 然后等到离开的时候，还有两个人继续的说方言。约书亚看不下去了，哎，你们有没有搞错啊？这个带领你们的摩西都不在这边说方言，亚伦不在这边说方言，你们还在这边讲什么？啊，所以约书亚就跑到摩西的面前说：“你要不要去阻止他们，不要说方言？”我们看见了，摩西真的是改变很多。他不但没有生气，他还跟约书亚讲说：“我巴不得有更多人会说方言，因为当你在说方言的时候，你的心是向着神的，你的灵是向神敞开的。”所以他也正确的指教这个约书亚，你要怎么样正确的看这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他真的生命的性情一天一天的在改变。在接下来呢，这记载的这个事情是接近他83岁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而在这件事情的评语就是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虽然这可能是抄写圣经的人所加的注解，但是神没有反对。既然神没有反对，就表示神也赞成这件事情，就把这一句话留下来了。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看一下在民数记12:1-3啊，民数记12:1-3，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啊，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very meek， 啊，用的就是 meek 这个字。哇，这一次是自己的亲哥哥、亲姐姐，看他不顺眼，觉得他娶了外邦的女子，就毁谤他。他们的批评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因为事实上的确摩西在律法里面讲说你不可娶外邦的女子，但是摩西娶外邦的女子希波拉是早在颁布律法以前的事情，而且以色列人在这个之后还有娶外邦的女子啊，大卫的先祖里面不也有外邦的女子吗？只要外邦的女子愿意归顺皈依耶和华就没有问题。所以呢，他们在这里居然从摩西娶妻扯到摩西的身份和他的权威来攻击。这样看来，米利亚和亚伦对摩西的批评呢，其实是在发泄他们积压已久对摩西的不满啊，对他们对摩西的不服。那从灵异上来说呢，我们知道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呢，是表示是啊，就是所谓的一个 shadow， 一个影子，将来基督与教会的联合，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外邦人。因为米利暗是女先知，亚伦是大祭司，他们两人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宗教信仰中的两个大的力量，祭司与先知。那当神有划时代的带领的时候，无知的宗教领袖往往反而成为了拦阻。我记得米勒牧师说过，常常这一波的复兴的人会成为下一波复兴的抵挡者，就好像海浪一样，海浪冲上岸，然后当它退去的时候，反而成为下一波浪的拦阻。所以呢，这个时候米利暗跟亚伦是成为摩西的一个拦阻。 面对自己兄姐来势汹汹的毁谤，摩西呢，他不为自己表白，他是让神来为他说话。所以在这里呢，说他是最谦和的人 ，meek， 这个意思啊，在这里我们可以来给他一个定义了。谦和就是不刚硬，就是柔软，就是不与环境对抗。好，我们一起说，谦和就是不刚硬，就是柔软，就是不与环境对抗。神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所以神这个时候要摩西怎么做呢？他就怎么做，他每一件事情都照着神所指示所吩咐的去做，没有一件没有一点是凭他自己的心意。这就是摩西所学会的温柔。难怪后来到了这个加底斯的米利巴的时候，以色列人第三次为没有水喝在那边又起了争闹，而且吵闹的声音太大了，摩西呢从这个帐幕会幕里面拿了他的杖要到磐石那边去，神告诉他说你吩咐磐石出水，磐石就会出水。但摩西到那边去的时候，可能那些人都在那边吵啊吵啊吵啊，他讲话的声音可能都被盖过去了，一生气之下拿起杖就击打了磐石两下。这就是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在这一次他大大的生气，使得他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地去，这是不温柔带来的结果。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想，摩西在这个时候对以色列人其实真的是还蛮温柔的，他没有说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些吵的以色列人都烧了，没有说跟那个时候一样所有的利未人站到我身边来然后拔出你们的刀来去把这些反对人都杀了，没有，他温柔的对待他所牧养的羊，甚至于使得他失去了进迦南的机会，他的气怒气都发泄到了这个磐石上。当然这也仍然是不对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看到底温柔与发怒有什么关系。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温柔其实包括很多啊，但是呢温柔我们说也是一种控制。我们知道下一个圣灵的果子讲的就是有节制，那讲了更多的控制，那温柔只是其中的一项。温柔的控制通常就是针对怒气这一方面来做的，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一讲温柔跟发怒的关系。也许你就是会觉得很奇怪啊，牧师，你今天不是要讲温柔吗？怎么你却是在讲摩西他在发怒的时候的事情呢？因为如果是没有一个让你会发脾气的环境，告诉你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表现出来很温柔的样式，对不对？没有什么好气的嘛，大家讲话都可以客客气气温温和和的。或者呢情况稍微差一点的时候呢，有些人就选择说我就用冷漠，好吧，我不发脾气，我用冷漠来对付。当你用冷漠对付的时候，至少人家不晓得你的个性到底是不是温柔。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古希腊字呢，温柔有下列三个不同的意思。那边说温柔是抚慰的良药，是驯服的小马，或者是轻柔的微风。 那温柔这个字呢，原来就是一个被控制的能力的意思，一个 control 的 power。 这三种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可能是一个药剂师，他在为病人配药的时候，他拿到这个配方，他需要拿捏到恰到好处，给少了没办法医治病，给多了呢，有可能反而会伤害身体，反而会有生命的危险。那温柔呢，又是驯服的小马，什么意思呢？温柔好像是那个嚼环一样，我们晓得一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小马，从来没有被驯服过的小马，其实它的个性是很野的啊。那我们可能你看过一些电影里面，你都看见过那个小马在那边跳来跳去，你很难接近的。这个时候你很难把骑到他的身上，但是当有一个驯马师来，把他驯得温顺了，然后把那个嚼环套在他的嘴里面的时候，虽然这匹马仍然是具有同样的强而有力，但是他的野性已经被驯服了，他的力量呢，在这个时候可以听从骑在马上的人的指挥，那个指挥的人就牵动一下那个嚼环，稍微牵动一点就可以完美的控制它奔跑啊，还是跳啊，还是转身或者站立不动等等啊。这种在控制之下所展现的力量，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一种温柔。那第三种呢，轻柔的微风，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过这个帆船在海上行走，或者说奥运会的时候看那个帆船比赛，你就知道了，当帆船的角度对的时候，控制的得当的时候，虽然一点点的微风都可以成为船的动力，能够稳稳的带着这个船只往你所想要的方向前进。所以真的温柔指的就是一种被控制的能力。当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的时候，你的每一个动作就都可以得到控制。所以当一个人这些都被控制的时候呢，他一定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同时呢，他也是性格上很成熟的人，就好像摩西晚年学习到的温柔。这种温柔呢，老实说并不容易，特别是我们刚才讲了，当一个人遇到不合理不公平的时候，除非他的本性已经是像小马一样被驯服了，在神的在这个主人的带领管制之下，否则呢是很难表现出温柔来的。所以讲到温柔的重点呢，就是有能力，但是却是一种在可以控制下的能力。以弗所书第四章26-27节哦，好，那个 PowerPoint 没有，念给你们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很明显的，在神的眼里，发怒生气都还没有被认定说一定是罪，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控制它，就会给魔鬼留地步。那既然有了地步，接下来就非常有可能会犯罪。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也都看过战争片吧，当攻击的一方在抢攻一个海滩的时候，要登陆的时候，会为了那个滩头海滩旁边一块小土地争个你死我活呢？因为守的一方知道 你只要不让那个攻的一方上岸，你就一直的把它保持在海面上，就不会有后续的威胁。但是一旦让它攻上了海岸，在海岸上挖点沙，筑起了一个滩头堡，哇，那就会一步一步的，你就会失败了。所以温柔呢，在这里是说，一个人在会发怒或正在发怒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以正确的态度、正确的立场、正确的方式，合理的来回应在当时的处境，那就会有温柔。所以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处境呢，我们分析一下。第一个就是在没有怒气的时候表现出的温柔。我们刚才讲了，因为没有预见会发怒的情况，所以一个人给人的印象是温柔的。像我们前面刚才所说的那些让人舒服的感觉，轻声细语啊，温顺婉约啊，这个非常的绅士啊等等，这很明显的就是大部分人所认知的温柔。这个呢，很可能是一个人天生的性情本来就比较这样子，或者是经由教养、经由学习、经由修养啊，后天所培育出来良好的品格。但我们要说的是，这些是还没有经验过试验的一种温柔。当你遇到了发怒的情况的时候呢，就真的可以来测试你的温柔。第一个呢，是当你在发现你已经在激怒别人的时候，你要立刻决定，下定决心，我要表现出我的温柔来。你要立刻告诉自己，哎呀，我惹着别人生气了。这当然分两种情况，一个是错在自己。当错在自己的时候，有理性的人啊，他会马上选择赔不是、退让啊，说话语气都马上柔和下来。这就是在箴言十五章第一节所说的：“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啊，触动怒气。”所以你要这个时候马上把你的语气、语调什么都降下来，变得非常的柔和，然后使被你激怒的那个人可以把他的怒气消退，最好是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真的生气了，而错呢是在别人的身上。这个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咄咄逼人，也不要得理不饶人啊！为什么呢？免得别人会失去理智。在传道书第十章第四节说，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人免大过。当然我们说掌权者可能是你的上司，可能是警察，可能是可以管理你的人，你惹怒了他们没好处，对不对？警察可以把你抓起来，说你这个藐视警察、妨害公务等等的罪。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呢，这个掌权者我们也可以说，也许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暴力分子呢，他手上有枪，我记得昨天师母跟我讲说，发生在是吧中国唐山的地方，有几个流氓无缘无故的去打别人啊，错在别人。可是呢，我们也看见在美国最近有一些枪击案，那些错是在别人，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还去跟他硬杠的话，是不是会更加的危险？在新闻中我们常常看到人们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到最后因为双方都不肯让步， 而造成了重大的伤害的事情的发生。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第三个呢，是我没有错啊，但是被别人的一些行动激怒了，表现出来的温柔，这应该是最难做到的情况。这也分你是不是当事人而会有所区别。如果事情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你可以置身事外，默不作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很冷漠，默不作声，说不定也被别人认为是一种温柔。但是所以呢，你不理不睬也没有伤到你，但是别人可能会受到伤害。就像唐山的那个事件，有一些人在那边拍照或者是什么，他们不理不睬，但是那个当事人跟另外一个当事人就受到伤害了。我们看见了，这不是摩西的选择。每次当以色列人发怨言惹怒了神，然后神对以色列人发怒的时候，摩西都会为以色列人代求。诗篇106篇第23节这样说，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除非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原文做破口，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这边讲到的是，每一次当以色列人惹怒神的时候，有的时候神说要灭绝他们呢，但是呢，摩西感同身受，知道如果神不息怒，以色列人要遭到大祸患了，因此他自己就站在破口之中，他选择了为以色列人代祷，来消除神的怒气，免得以色列人被灭亡。其次呢，就是别人的怒气发作的时候呢，你是当事人，别人惹毛了你，这时候你还能够平心静气吗？箴言16章第32节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而当别人惹毛你的时候，你不动怒已经是不得了了，圣经上说这个人是一个勇士。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还能够很温柔地为那个人求情，你克服你自己的心，克服你的心态，克服你的脾气，然后箴言说这好比呢能够攻下一座城池一样，更加的困难呢。我们看见这就是摩西在亚伦跟米利安毁谤他的时候所做的事，求神不要惩罚亚伦跟米利安。别人在毁谤他，在攻击他，他还能够很温柔的到神面前代求，这就是最难得的事情。所以难怪圣经中要做这样的注解，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当然讲到这里我们会说了，那是不是温柔就是真的一味的退让呢？你永远不能发怒？显然也不是，我们不是不能生气，只是呢不要发属血气的生气。若生气是出于 quote 所谓的易怒啊，我们以为的易怒，当然我们要说要真正合乎神的心意的才是易怒。在所举的新旧约这两位的典型啊，摩西跟耶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耶稣，他们也会生气的。摩西虽然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他也因着以色列民拜金牛犊的偶像的时候，他大发脾气。他感到这些人真信心太小了，他 仅仅离开他们40天，他们就会因为信心软弱而跌倒，想要回埃及去，还做了一个金牛犊，所以他非常的气愤，他就发易怒，摔坏了那个写着十诫的石板，还杀死了3000个人。当然我相信这一件事情虽然看起来是对的，但是呢，摩西后来一定有检讨，他想到这个杀了3000人这个事情是出于他的不温柔，考虑不周到。所以在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大贪亚比兰的事件，他没有主动的想要把他们杀死，而是当神跟他说，如果这些人像其他的人一样的死的话，就不算他们没有惹怒神的怒气。所以神跟摩西讲，你要宣告他们会被地吞灭。这个是摩西学会的功课。而在新约里面呢，我们也看见耶稣呢也曾经为那些把圣殿变成做买卖的成为贼窝，他也生气。在路加福音里面呢，记载了我们的主在圣殿里面把做买卖的都赶出去的故事。只是呢，耶稣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伤亡，他的确是生气了，也发了易怒。所以在许多的方面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呢，是比摩西做得更完美更好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耶稣所彰显的温柔。既然温柔呢是圣灵的果子，身为真葡萄树的耶稣，他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命里面，他自然会流露出他所拥有的温柔。他不是靠修养得来的，而是他生命自然的流露。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第一个，我们看见当福音的工作没有果效，他被人拒绝的时候，耶稣的心里是柔和谦卑的。想想看，如果我们有一件工作要去执行，但是做来做去没有果效，还有人反对你、嘲笑你、讥讽你，你还能够保持很柔和谦卑的心吗？这句话呢，是出自于马太福音第11章28-29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我们看见这边呢，用的也是 meek 这个字，所以也可以说我心里呢是温柔和谦卑的。当然这一句话呢，我们是最常常被人所引用来安慰那些在生活上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在困苦之中得着安息的秘诀。那我们来看一看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的时空环境的背景是怎么样的。那个时候是在施洗约翰被抓了以后，然后施洗约翰呢差了他的门徒来问耶稣说，哎，你是不是就是那一位我们所等待的弥赛亚？看起来好像福音的工作受到挫折了，是不是？耶稣会想，除了自己以外，另一个最有能力的传福音的人被抓了，施洗约翰被抓了， 而先前呢，施洗约翰是那么样的相信自己就是弥赛亚，哎，怎么现在呢，他也开始怀疑自己了，而且好像也真的是有点理由可以怀疑。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他会是最了解人性，他说的话也是带着圣灵的话语，能够刺入破开，让每个人心里面都能够感受到那个在神的面前刺入敞开的感觉。然后呢，耶稣又能够行神迹奇事，又能够医治病人，又能够赶逐污鬼，甚至还可以叫死人复活，那还有什么可疑的呢？这样的人结果呢，还有好多的人都不相信耶稣，即使是亲自见过耶稣的人，都还有好多人不相信他，好多人不会悔改，甚至于在当场的还有人会讥笑他。面对这些，耶稣要不要生气啊？好在呢，接下来的记载就是耶稣去向天父祷告，祷告的结果呢，哦，他说原来这是神的美意，神给人有自由的意志，神就冒着这样子不被人所接受的危险啊，我们看看福音书里面是怎么样记载的。马太福音第11章25到29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就像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像婴孩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来就是如此，神的美意本来就是如此，给你每一个人有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相信或不相信。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所以呢，当耶稣这样祷告完，他知道了以后，他就说，我的心态是非常 meek 的，是很柔和的，我不会跟我所遇见的这个环境相争，是神所安排的，安排这个人可以透过我认识神，就可以透过我认识神，这个人在这个时间还不能够得救，就是还不能够得救。所以耶稣在这里他是非常非常谦卑接受神的安排，没有要走自己的路，而是一直走在神的道路之中。所以你说耶稣到世界上来，他的工作重不重啊？他所负的轭重不重？当然很重，要让世界上的人能够信靠神呢，看不见的神呢，多么繁重的工作。但是他说，我的轭是轻省的。他却把这个工作看得很轻省，然后又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就是说当你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想到这个，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为什么？因为当你知道说你一直是走在神的道路之中，那么不论你遇见的困难是什么，有挫折，有苦难，你想啊，这都是神的美意啊，本来就是如此，在这种时候你才能够有真正的安息。 安息跟平安是不一样的。平安是外面没有苦难，没有灾难，没有什么这些加在你的身上，你觉得平安了，没事。但是安息是即使有苦难，有灾难，有那些不顺的事情，但是因为你知道你是走在神的道路之上，你心里就有安息。英文呢用 rest 这个字，你就可以躺下睡觉了。平安是 peace， 中文也是很好，安息讲得很清楚。所以第二点呢，是面对反对势力的这个污蔑啊，别人的陷阱质疑的时候，耶稣呢他照样是以温柔来对待。那我们想说，当然啊，耶稣对于相信他的人，耶稣当然是非常温柔的对待了。比如说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像血肉的妇人，耶稣跟他说啊，你平安的去吧。瞎子巴底买在那边大叫大叫，他的门徒都受不了了，说耶稣啊，你叫这个人不要再叫了。但是耶稣呢，把瞎子巴底买说到我的面前来，问一问你有什么需要，你想要什么，好温柔啊。对于税吏撒该呢，平常人都看不起，撒该想要见耶稣的时候，没有人愿意让一条路出来让他去见耶稣的。但是耶稣来到那里，很温柔的跟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晚上我要住在你家了。对于那个打破玉瓶抹耶稣脚，用头发来洗他脚的人，擦干的那个女人，当时的西门那些法利赛人心里面是瞧不起的，鄙视的。但是耶稣呢，在那里温温柔柔的接受他的服侍，在那里跟他讲，你的罪多，赦免也大，所以你的爱也大。所以这些呢好像都很正常，因为是正常的情况嘛，啊，所以是不会动怒的。但是然后我们来看一看，针对于不同的反对他的人，我们也发现说，耶稣对于不同的反对人的不同的强度，耶稣也有不同强度的处理。其实呢，也就是不同强度的沟通方式。比如说，有一个文士问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虽然讲起来好像是有点问号，有点不相信他，鄙视他的，但是耶稣呢，他用很温和的态度来回答说，用了一个比喻来告诉他，到底那个人的邻舍是谁，不是你的邻舍是谁，而是那个受苦受难的人的邻舍是谁。然后当文士污蔑他是靠鬼王赶鬼的时候，耶稣呢也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么能够赶出撒旦呢？然后耶稣呢在警告他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耶稣其实这个讲这个话还是相当温和的来劝告他们。但是对于法利赛人，他们用诡计来陷害他的时候，耶稣就非常不客气了。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耶稣说，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了，口里就说出来。虽然是语气比较强烈，但是耶稣也没有惩罚他们，也没有对付他们。甚至于呢，当一个法利赛人 尼哥底母来求见他的时候，因为尼哥底母这么样子谦卑的来求见他，想要知道他的情形，啊，耶稣是多么的有耐心呐，跟他讲解到底什么是重生呢？甚至于到最后，在科西玛尼园里面，那些对于要捉拿他的人，他知道这事是不可免的，他就说，对那些人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亲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差天使来做什么？士兵来做什么？把你们全给杀了，全给灭了。但是耶稣知道，这些来捉拿他的人也只不过是听命于当时的大祭司而已，所以他讲这个话只是，我相信还是带着很温柔的口吻的，并没有反抗他们。耶稣在这里他仍然是顺服天父的安排，所以他像羔羊一样的被牵往宰杀之地了。那即使到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耶稣仍然很温柔的在那里等待，要来完成救赎的大功。想想看，如果你是被污蔑，被判了钉十字架上的刑罚，是最痛苦的刑罚，而且呢，在这个之前还被打得遍体鳞伤，你已经奄奄一息了，你的心情会如何？恐怕只是会充满了愤怒，或者是自怜，或者是苦毒，或者是想说，哎呀，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就来报复他们一下。你会怎么做呢？但是耶稣呢，他有温柔，有 meek， 他顺服天父的安排，纵使他有能力报复，但他却是甘愿放弃了，反而是为那些盯他打他的人来祈求，甚至于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为万民祈求。在路加福音第23章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不是多么的温柔啊？被表现出来了。真的是只有神的儿子，只有神能够做到这样。然后当他看到母亲在十字架下面呢，也是伤心欲绝，啊，他就吩咐他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这是多么的温柔啊！所以我们说，耶稣他真的是胜过摩西多多了。摩西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但是跟耶稣比起来，那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耶稣的温柔是人无法相比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本来就是嘛，因为这样的温柔不只是从学习你就想能够得到的，人的努力可能可以使自己更温柔一些，但是呢，你是10分的温柔，还是20分的温柔，30分的温柔，你跟那个完全无限的温柔来比，还不止我们说的天地的差别。你说你要怎么办呢？怎么样得到这样的温柔呢？我们说，你唯有接受耶稣成为救主，像圣经上所说的枝子连于葡萄树，你才有可能得到这样子真正的温柔。 但是那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温柔的人呢？为什么当你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你不要抵抗，还要温柔的对别人，人家打你的左脸，你还要伸过右脸来给他打，人家逼你走一里路，你还陪他走二里路呢？为什么？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好处，你不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的话，你当然会问说为什么。而圣经上呢，这是耶稣自己讲的，因为是会有美好的应许，温柔的人能够承受地土。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边用的也是 meek 这个字，当然这是钦定本用的字。你现在看新的像什么 NIV 的版本，它可能用 gentleness， 其实 gentleness 不太能够完全表明它的意思。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文字的演变慢慢意思越来越扩展，或者说越来越有改变。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原来的意思是 meek 这个字。好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句话要是没有人给你解释过，你还能够相信不疑，那你真的是信心是大的。我要说恭喜你，你真的是有福的。因为在现今的世界里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凡是在现今世界里面所谓的成功人士，以现在的标准的成功人士，你知道他们都不知道要踩下多少人，踏在别人的头上才能够出人头地。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温良恭俭让，你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在现今时代只会被人从头上踩过去，不争。你怎么可能有房子有车子有地产呢？当然在耶稣的时代呢，我们说地土呢就是产业的代名词，而且呢神说这句话的是要你从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从永恒的长度来看才行。否则呢，你想一想，在圣经上就算是最有信心的，我们说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神应许给他迦南地迦南美地，他在那边走遍了，他有得到一寸土地吗？你说哦，亚伯拉罕有没有够温柔啊？你说的是信心呢？哎呦，亚伯拉罕很温柔的，当撒拉要求他做什么的时候，他就做了，叫他把那个夏甲赶出去，他就赶了。然后呢，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了，要他离开家乡，离开吾尔，去到迦南地，他就做了。他得到什么？只是在撒拉死了之后，他向当地的人买了一小块地，把撒拉埋葬了。这就是他所得到的地土。摩西，世界上最谦和的人， 死的时候连迦南地都还没有能够踏上去，只能够在远远的看着，没有得到一寸的地图。你说牧师，圣经上说了，是因为他发脾气嘛？他就是因为那些事情不温柔嘛，所以被罚了。那真是冤枉。然后呢，我们再看我们刚才讲的新约里面，耶稣最温柔谦卑的一个人，没有人比得上。那耶稣死的时候呢，连埋葬的地方都是借来的，都是一个财主供给他的，没有得着任何一块的土地。那难道这句话耶稣说错了吗？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当然不是，我们刚才讲了，你必须要以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所谓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眼光一放长就是这样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谁能够在永恒里面得着地土呢？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征服了欧洲、非洲、亚洲许多地方的一个大国王，他死的时候，他特别吩咐人在棺材上挖四个洞，把手、把脚伸出来，表示说他自己什么也带不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说，你的产业在地上就是你的朋友，而这些朋友呢，到天上还是你的朋友，有永恒来看。亚伯拉罕在地上有很多的好朋友，摩西呢，在地上呢，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赢得了所有以色列人的尊敬。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也有一群跟随的好朋友，还有一些妇女，这些可能都是无形的资产，但却是很实际的资产。你说牧师啊，我们平常一般的人在世界上也有一些好朋友啊，是，所以你要珍惜这些资产，珍惜你这些好朋友，要很温柔地对待他们。但是如果你没有把福音传给他们，或者你没有信主，把时间一拉长来看，到了人死以后就没有任何的产业了。而你一旦是信了主了，在千年国度的时候，你不但是有这些朋友仍然伴着你，连耶稣都陪伴着你，一同来到这个世界上做王。那个时候你可真的就是在地上承受地土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再想一想，那在现在的时间里面，我们需要什么状况，什么时间之下，我们需要温柔待人，我们需要何时温柔待人。当然最好的答案是任何的时间，任何的状况之下都应该如此做。说的这个理论，我们其实我们真正好好想一想，任何时间任何状况，那还是太抽象了一点，所以呢，我们就还是讲一些时间一些状况吧，一些实际能够做的事情，让你我可以得到实际 产业的事情。第一个，在你传福音给未信主的人的时候，传福音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其实就是用温柔的心啊，把人心挽回来。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温柔是传福音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不要一天到晚背一个牌子，我是罪人，我是罪人，然后跟见到人的时候就说你是罪人，你需要悔改，你需要来信耶稣。我们都晓得这一招行不通的，多少人因为这个还说我才不要信，你是罪人，我不是，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 No， 这不是一个方法，而是用温柔的心回答个人。然后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我相信啊，这个是彼得跟保罗他们在传福音多年之后所得到的心得。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强辩跟指责都不见得会有功效，就算你辩赢了，但是呢，可能你也失去了朋友。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你还是输了，或者是呢，人虽然觉得你有理，但是呢，往往呢，他们也不服。所以常常强辩的结果是伤了友情，啊，更加的不信主。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在带领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非常温柔的态度。我们在圣灵的果子这一系列的讲道之中呢，我们已经多次提到浪子的父亲，他是怎么样子的有温柔的心啊，慈悲怜悯的对待两个儿子。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七节这样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是天父的心，也是保罗寄望啊，这个他自己还有他后来的提摩太等人的心是能够这样子的，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天父的心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学会，我们不要做大儿子，我们真的是要学会，当我们带领别人的时候要温柔的心。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所以当我们在带领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要温柔。那当然还有在劝诫别人的时候啊，这种情况之下非常非常的需要有温柔的心。你不要以为啊，自己在别人惹怒你的时候，你的表现会比别人好，或者呢，是在别人发脾气的时候呢，别人跌倒的时候呢，你自己会比别人好。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们自己遇上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也会犯同样的错。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要有同理心啊，你要温柔的劝诫那些失足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可以 愿意回头。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弟兄们要做这样的事情，那姐妹们需不需要呢？啊，我碰到过各式各样读圣经的人，有人就会说，牧师啊，这里说弟兄啊，弟兄啊，就我们姐妹不必啊，啊，有这样的人啊。圣经上不是也讲吗？你们姐妹们劝老年的妇人要像劝自己的母亲一样啊，像神一样啊。所以呢，读圣经千万不要二分法，尤其不要男女有别法。 OK， 第四个呢，在被别人误会或者是被别人指正的时候，在这里呢就不只是说所谓的有没有修养的问题了。好多的人在别人指正自己的时候就会立刻恼羞成怒，或者是那个有一种，我们说有一种那个抵挡的机制，就马上啪就竖起来了，或者甚至于呢恶言相向，或者顾左右而言他。那更糟糕的是失去理智，演变成为暴力的行为，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悲剧。箴言书第十五章十一节，我们刚才看了，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啊会触动怒气。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想起神在圣经中的教导，你愿意领受虚心的受教，你不要与人相争，就能够救你脱离凶恶。那你说牧师那怎么办？如果我没有脱离凶恶呢？我还是这样温柔的对人，但是却被打死了，有没有？有啊，有这样的情况啊。在最近的枪击案件里面不是有吗？不要忘了，你如果这样去做的话，至少那边说你能够救你自己的灵魂。所以你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用温柔的心领受神的一切的话语，就是能够救我们灵魂的道。所以在最糟最糟的情况之下，你有温柔的心，是不是保证你能够领受地图，在永恒的世界里面绝对可以领受那个地图的。那讲来讲去呢，跟外面的人都比较容易，还容易一点，最难的呢是跟你的家人相处的时候。在彼得前书里面也是这样讲的，第三章第四节，只要以心里面哈，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还有呢，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你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当然我们看见前面一句温柔指的是太太，指的是妻子，那后面一句呢，按情理与妻子同住，他比你软弱，这当然说的是丈夫。我刚才讲了，不要把丈夫跟妻子分得那么清楚，男女分得那么清楚，因为有些家庭里面呢倒过来的，对吧？妻子比较强势，丈夫比较没有那么强势的， 总之呢，在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就是要彼此体恤，要温柔相待，这样子家庭必定和睦，也可以大享平安之福。好，这些呢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有关于温柔的这一方面的信息。最重要的是我们刚才在最前面所说的，在基督里我们是有盼望的，只想靠学习不见得学得会，学得彻底，学到100分，但是如果是在基督里跟基督连结在一起，就是有盼望的。好吧，你再跟旁边人讲，在基督里我们是有盼望的。师母有一次说过，不要什么都说我们，在基督里我是有盼望的。阿们。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今天讲到比较长。亲爱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圣灵的果子不是学会的，而是跟你有相交，跟你连结上，跟你保持关系，就能够自然而然的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一天一天的累积起来，一天一天的更像你。所以主啊，为弟兄姐妹们祷告，也是为我自己祷告，求主你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临到我们亚特兰大灵粮堂众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学习不只是温柔，而是所有圣灵的果子。就好快好快，已经讲到第八个了，下一次再讲就是最后一个了。主啊，我们有没有得着呢？我们有没有学会放下自己到你的面前谦卑的领受呢？主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心里柔和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以至于我发现说，主啊，你的担子不重，你的轭是轻省的。我们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可以得着他们，可以得着产业。你多么的期望我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期望亚特兰大灵粮堂能够得人如得鱼一样。主啊，谢谢你，上个星期我们有12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你的名下，他们本来就已经因为相信你而参加受洗的，本来就已经是得救的而后参加受洗的。主啊，特别为他们祷告，他们才刚刚开始，刚刚连结于你的枝子上，主帮助他们连的牢靠，没有被修剪掉的，没有不结果子的。主啊，让他们走在你的心里面。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这些走在前面的人，继续的来帮助这些刚刚受洗的人，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用温柔的心带领他们。主啊，所有的这些求主你恩待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圣灵的果子上能够得着更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Amen.